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诗篇第十八篇第六节、十六和十九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
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眼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因他喜悦我，诗歌说世人得到神的拯救，因为神喜悦他，救拔他。让我们竭力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呢？当然是一个敬畏他的人。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听第二首诗歌。这第二首诗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诗歌，歌名叫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让我将歌词读一遍给大家听。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伏逼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用恩惠在他们四周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是的，让我们做一个求告主名投靠他的人，好让我们也能够经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惠和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有缘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李马可牧师已经让我们看到信奉宗教和认识神两者之间的区别。做一个基督徒不是信奉宗教，而是做一个认识神的人。到底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肯定也会被神的能力所改变。那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经历什么程度的改变才算是认识神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四讲，题目是生命改变的程度。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会继续的跟大家深入的去探讨的问题，就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和一个认识神的人两者之间有些什么区别。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肯定是会被神改变。但是接着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圣经所说的改变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经历到什么样的改变才能称得上是认识神呢？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在我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已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我也相信耶稣为我的罪而死，我也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一切我都全心的去相信，并且在我能够的范围内，我都尽力的来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虽然我还是经常的犯罪，但是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当时我的的确确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直到后来，当我认识神之后，我才分辨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前我只不过是在信奉一套的宗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当我认识神了之后，当我的生命经历了改变之后，我才意识到什么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你说当你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呢？在你的见证中，你明明有很多的改变，比如说你以前不会向神祷告，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便会跪下来向神祷告。以前你没有受洗，当你信了主之后，你便受了洗。以前你犯了罪不肯认罪，但是现在你犯了罪之后，你便会求神原谅。难道这一切不是改变吗？是的，在小的时候，当我信了耶稣，我的确是有改变。但是这一切的改变并不能够证明说我就是认识神，其实我还不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改变才是圣经所说的改变呢？我想问大家，你认为什么样的改变才算是足够呢？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1节。马可福音第二章21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的布，就是那些还未曾浸过水的布，还没有经过收缩过程的布，没有人会将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旧的衣服因为穿多了， 所以缠旧了，就会破了一个洞。当旧的衣服破了一个洞之后，有没有人会用新的布补上去呢？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这一块新的布是全新的，还没有经过收缩的过程。当我们把新的布补上旧衣服，我们会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当你洗衣服的时候，新布便开始缩了水，因为旧衣服已经很残旧了。所以当旧的衣服被新布的张力所拉扯的时候，旧衣服的洞就会破得更大，从一个小洞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去补衣服的。到底主耶稣想借着这个比喻传达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里所谈的是关于福音，没有人会将福音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把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是不行的，这样补衣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把整件旧衣服脱下来，把它扔掉，然后穿上新的衣服，这样才是真正的领受福音的方法。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要说明这个重点，我们不能够一点一点的来补我们的旧生命。我们以为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发脾气，我们觉得这个教导是挺好的，而且我们自己的脾气也挺坏，于是我们就尽量不要发脾气。圣经教导我们要以温柔去待人，我们也觉得这是挺好的，于是我们也尽力去改善我们对人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用福音的某一个部分来补上我们生命中我们不喜欢或者不好的部分。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样补衣服的方法是没有用的。请你告诉我，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补了衣服之后，旧的衣服有没有改善呢？旧的衣服当然会有所改善，我们将我们的旧衣服补了，本来旧的衣服有一个洞，现在我们补过之后，那个洞已经消失了。从前我小的时候，我找一个人帮我补衣服，那个人是我的邻居，他是住在我们楼上的。当时我们家很穷，没有钱买新衣服，所以经常找人补衣服。有一次我不小心跌倒，我的裤子破了一个洞，因为那是我的校服，要造一条新的裤子是很昂贵的，所以我们就上楼找我的邻居帮我补我的裤子。他的手艺非常好，如果衣服被他补过，你真的是看不出衣服曾经是补过的。他非常的细心，一针一线的替你缝，所以从外面来看裤子如同新的一样，你真的看不出裤子是补过的，因为一点痕迹也没有。当他补过了裤子之后，你说我的裤子有没有改善呢？当然有。那么这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呢？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自从你信了基督教之后，你的生命是有所改善，我绝对同意你的生命是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正如我们补了衣服之后，衣服有没有改善呢？当然是有所改善，否则人们为什么要补衣服呢？从前我的裤子破了，那个时候你可以透过那个洞看见我腿部的肉，当我的裤子已经补过之后，你再也看不见我腿部的肉了，你甚至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但是让我告诉你，这种的改善是不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这种的改善并非是一个彻底的改变。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生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呢？很明显的， 这个比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不能够选择新旧参半的改善方法。如果我们采用了新旧参半的改善方法，这样有些人会改善的多一点，有些人便会改善的少一点。他们的改善的多和少，就在乎他们有多虔诚。如果他们是非常虔诚的话，那么他们的改变也会较多；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虔诚的话，那么他们的改善便会少一点。不论如何，他们肯定都会有所改变。让我告诉你，不论你参加哪一个宗教，你都会经历一定的改变。不然的话，人们为什么要信奉宗教呢？不论你在你旧衣服上补了什么地方，当你补过衣服之后，你肯定是有改善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父母非常乐意送他们的孩子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因为去教会的孩子通常是比较听话的。去教会的孩子会在家里帮父母亲洗碗，他们也不会跟父母顶嘴。但是送孩子到教会的父母自己却不愿意去教会，他们只喜欢自己的孩子去教会，因为他们知道当孩子去了教会之后，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有一定的改善。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教育。同样的，有很多人还没有去教会之前是毫无礼貌，出身大气，面目狰狞，但是当他们去了教会之后，他们的身量也降低了。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因为周围环境因素的缘故，他们踏进教会之后，他们受到了教会环境的熏陶，人也变得温文有礼了。还有在教会里头，每一个人也争着服侍，难道你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动也不动，等候人来服侍你吗？于是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也动手一起跟人家去服侍。虽然你回到家里之后你还是什么也不干，但是每当你来到教会，你便会非常自觉地帮手服侍。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宗教教育，但是这并非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怎样才算是认识神呢？什么样的改变才算是足够呢？这个比喻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必须整件衣服也要更换，并非只是更换某一个部分。有没有人穿衣服的时候，衣服的一半是旧的，另一半是新的呢？当然没有，我们都会把旧的衣服整件扔掉，跟着再将新衣服穿上。主耶稣这个比喻已经将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到底衣服是代表什么呢？主耶稣讲解的比喻的意思实在是非常清楚不过了。衣服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旧的生命必须要完全的铲除，而不是将福音贴在旧的生命上。我们绝对不能够东补一块西补一块，只是满足于暂时的改变，这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比喻想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完全的被改变，整个旧的生命必须要完全的除去，这样新的生命才能够开始。请大家留意，这个钥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全部的被神改变，而不是部分的改变。要不然的话，你是绝对不会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让我告诉你，这个比喻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大概讲了30多个比喻，在这30几个比喻里头，只有4个比喻是重复了3次。你可想而知这个比喻的分量，那些非常重要的道理福音书便会重复的记载。重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否能想象这个比喻的重要性吗？ 在三卷福音书的三十几个比喻里头，只有四个比喻是重复了三次，这样你便可以知道这个比喻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比喻，如果你不能够掌握这个比喻的意思，那么你便不明白什么是认识神。你只能做一个补衣服的信徒，你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套的宗教信仰。到底什么才是圣经所说的全新的改变呢？让我在这里分开几点来向大家讲解吧。第一点，也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完全脱离罪。正如我刚才提到，我们经常不是犯这个罪就是犯那个罪，犯了罪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认罪完了之后，我们继续的再犯罪。这就是普遍的基督徒生活，连我们自己也讨厌这种生活。很遗憾的是，教会就称这种的生活为基督徒的生活。让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圣经里头所说的基督徒的生活，这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生活。如果我们要一个全新的改变，我们是需要完全的脱离罪的捆绑，不仅是脱离某样的罪这么简单。让我告诉你，我已经经历了这种的改变，再也没有一样的罪能够控制我。这就是新的生命，你有没有经历过呢？你经历过这种的新生命吗？在你的生命里头，是否还有一些罪还是不断的在影响着你，在控制着你，使到你没有办法胜过，没有自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便没有这个新生命了，你所有的只不过是宗教信仰。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使我们有能力脱离罪的捆绑，这就是新生命的能力，这就是神救恩的丰富。要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能力呢？这个社会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人脱离各种各样的坏习惯。比如说，有人想要戒毒，那么他们可以去戒毒所去戒毒，喝那些帮助人戒毒的药物。他们仍然可以帮助吸毒的人戒毒，虽然成功的机会很低，但是还是有些人得到帮助。但是这种的脱离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脱离罪的捆绑，并不是整个人完全脱离了罪。这是第一点。我上一次说过，从前我喜欢打麻将，当然有些人觉得打麻将不是罪，圣经也没有说打麻将是罪。不管圣经有否说打麻将是不是罪，但是当我真正认识神之后，我马上脱离了这种的捆绑。你是否知道我从前打麻将的那种捆绑有多深呢？我差不多每个星期也要打麻将，甚至到了高考的时候我还是继续的打。你能否想象，高考的时候我也照样打麻将。我记得当时我读预科的时候，我需要考微积分，那天晚上我打麻将打了整个通宵。打完麻将后，第二天的早晨六点多，我坐公共汽车去学校考试。当时我一边考试一边想打瞌睡，因为在考试的前夕我打了整个通宵的麻将，没有睡觉。后来我要去国外留学，我想怎么办呢？国外不能打麻将，于是我就自己带了一副麻将过去。我偷偷买了一副麻将藏在我的行李箱里头，因为我害怕被我的母亲发现。我的母亲当时还问我，你为什么整天锁着你的行李箱呢？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打麻将，当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我还是照样的打麻将。但是很奇怪的是，当我真正认识了耶稣之后，当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之后，
我马上失去了打麻将的兴趣。即使你跪着求我打，我也不会打。事实上，真的有很多人来求我跟他们一起打麻将。你知道，当人们想要打麻将的时候，如果他们的人数不够，他们会非常迫切地求我打麻将。他们会对我说，来吧，来吧，我们快要死了，我们三缺一，真的不行。为什么你这么不够义气，见死不救呢？但是我决定，不论如何，我都不会再打麻将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坏毛病，就是我从前喜欢随便说话，喜欢跟人家争吵，喜欢顶撞别人。我记得在教会的团契里头，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你这样说话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好，你必须要改。你留意，这种的态度已经是很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当我在主面前认罪祷告，我求神赦免改变我的时候，我马上经历了神的能力改变了我，使我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这就是新生命的力量。如果你现在还是跟罪在纠缠不清，没有能力胜过的话，这就证明说你还没有这个新的生命的力量。如果你真的有了这个新生命的力量，那么当你要胜过某一样罪的时候，你便可以有能力去胜过它。这就是新生命的美丽和灿烂。要不然神赐的新生命又有什么特别呢？你必须挣扎，非基督徒也要挣扎，大家都不能胜过罪。这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你如何能够肯定自己有没有脱离罪的捆绑呢？那我告诉你，不论什么东西也不能够捆绑那些真正有了新生命的人。这就是全部完全的改变，旧的已经全部脱去了，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当然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分享了。从前我是非常贪爱钱财的，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没有任何东西比钱来得更为重要。当时我是非常爱财如命，但是很奇怪的是，当我真正的信了耶稣之后，这一方面我也立刻改变了。这些牢牢地控制着我生命的东西就从此消失了。除了完全脱离罪以外，我们也能够完全脱离从前旧生活的历史。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伤痕，很多人曾经得罪过我们，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怨恨和埋怨和不满。很多人到了今天还是活在历史的阴影底下。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生活的话，这就证明说你还没有得到释放。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说道，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一切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旧的生命已经舍弃了。我们不需要再寻找什么内在的医治，很多人就是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尝试去寻求内在的医治，医治这样，医治那样。为什么你要寻找医治呢？一切旧的事已经过去了，你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你有没有尝试过将坟墓里的死人挖出来，尝试去医治他呢？你会不会说，这个死人有心脏病，我们一定要将他挖出来医治他？那个死人有肺癌，我们一定要把他挖出来医治他。死了的人是不需要再医治的，死了的人所需要的是神复活的大能。正如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 如果我们立志向我们旧的人死去，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复活的能力，使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脱去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我们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寻求各式各样的医治，就等于是在补我们的旧衣服。到底你的旧生命是否已经死了呢？到底你的旧人是否已经死了呢？如果你还是需要寻求医治的话，那么这就证明说你的旧人还没有死去，所以他是不断的需要医治。如果你的旧人已经死去了，为什么你还需要医治呢？你有没有见过任何医生去医治一个死了的人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脱去了我们的旧人，我们已经向我们的旧人死去的话，那么所有过去的事情，所有旧的事情已经彻底的解决了，已经彻底的释放了，你已经不再活在旧生命的阴影底下了，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另外一点就是，我的生活的方向也因着认识神也完全改变了。我从前生活的方向就是为自己而活，以前我是非常勤劳，我干两份工作，那个时候我年纪还是很小，大概20岁左右。20岁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看重钱财，那个时候我已经拼命的在工作赚钱。那个时候我凌晨5点多便要起来上班，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下班。现在有很多人想工作也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幸运，能够找到2份的工作，而且时间也配合得非常好。为什么我要这么勤劳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赚更多的钱，我想自己的生活会过得更好，我想有更多的享受。但是当旧的生命已经死去，当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为其他的人而活。这种的改变是一种非常自由的释放，这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很多人也听过这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会说，人不为自己而活，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是的，这是没有可能的事，除非神改变你，否则的话，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么紧张你的生活吗？因为你非常的不满足，你觉得这样又不够，那样也不够，你还是想办法，想要为自己争取的得到更多，所以你当然要非常努力的为自己而活。你有没有尝试过吃完饭之后，当你吃饱之后，有人求你再多吃一点，免得有剩余的菜饭要留到明天，但是你也不愿意再多吃一口呢？因为你已经很饱足了，你非常的满足，你再也吃不下了。这就是那个分别。当你经历过神真正的释放后，你便会感觉到生命是非常的满足，你不再需要为自己而活。你干嘛还要为自己而活呢？你的生命已经这么满足和充实，干嘛你还要整天想着自己呢？当我认识神之后，我的生命非常的满足，我感觉到我样样都有，我样样都足够。除非你亲身经历过，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当我认识了神之后， 我不需要再为自己而活。我不单是指现在，我是说从前，就是当我信了主之后。因为可能你会说，你是牧师，你的道行肯定很深，所以你能够不为自己而活，那没有什么奇怪。我只不过是一般的信徒，我的道行没有你那么深，所以我比不上你。大家必须要明白，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不是分享我现在的生命，我是在分享我刚刚信主的一年两年后的生命。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经历了这一切。新生命是在你认识神的那一刻马上就可以经历得到的，你是不需要等到两年后、五年后甚至十年后才能够经历得到的。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知道，我当时工作也是为了神。在这里，很多人也需要工作，很多人也想找工作。让我问你，你敢不敢说，你工作也是为了神呢？你的工作不是为了你自己呢？让我告诉你，我工作确实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便想，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有利于传福音呢？我的收入不是自己拿来用，我是用我的收入来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工作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工作是完全为了神，神是我的证人。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呢？到底你是否已经脱离了这个旧的生命没有？当我信了主后第一年，我已经在每一方面经历到新的生命的能力，每一方面也变成新的，这才叫新生命。新生命不是半死不活的，乃是非常灿烂，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才是神奇妙的作为。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也需要尽快的结束今天的信息。让我再次的强调这一点，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包括了生命的每一个范畴，是全新的改变，包括你从前的历史、你生命的方向、你的性格和性情都完全被改变过来。这就好像一件全新的衣服。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从前是非常懦弱的，经常被人欺负，但是当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之后，你发觉到他真的变成了刚强勇敢了。有一些人却刚刚好相反，他们是非常暴躁的，脾气非常不好，但是当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之后，他完全不同了，如同一只狮子改变成为一只绵羊，每一方面也改变了，真的非常美丽。总括来说，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改变过来，没有一个部分留下来没有不被神改变的。我希望今天我用我自己的例子能够清楚地向大家解释，帮助你明白新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你谨记住，我以上所说的改变不单只是一两方面的改变。你不要说你有这一方面的改变我也有，不是的，不单只是一样或者两样的改变，而是当你观察我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的生命是完全的被神改变，是每一个部分都被神改变。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新造的人。如果你也经历了这种改变的话，那么你已经有了这个新生命。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头，你只有一样、两样、三样，或者只有几个部分被改变的话，但是你知道 这些改变并不是全部的改变的话，那么这便不是一个新的生命了。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新生命。如果你能看见自己还没有这个新生命的话，那么我要恭喜你，你千万不要觉得灰心，因为至少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情况，免得你陷入自欺。能够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你终于能够明白自己的情况，而且也愿意承认自己还没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不要紧，因为神是真实的，他也是信实的，他今天还是能够帮助你。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光景，我真的要恭喜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你已经踏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你有希望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从一个信教的生活改变成为一个认识神的生活呢？怎样才能够转变从宗教的信仰成为真正的认识神呢？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转变呢？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清楚了自己的光景之后，你必须要问，到底我如何才能够从一个信教的生活改变成为一个认识神的生活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我会继续的向大家讲解。但是这一次我要你们清楚的知道，信一个宗教和认识神，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你信奉一个宗教，你的生命将会跟我以前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时候的光景是一样的。可能有些人会比我好一些，有些人会比我差，但是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而另外一种才是真正认识神的生命，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种完全被神改变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活方向。你必须要非常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你现在是身处在哪一种的状态之下呢？你是信奉一种宗教呢？还是你是一个真正认识了神，已经品尝过这种新的生命的能力呢？你现在的生命，你现在的生活，是否是已经完全脱离罪的捆绑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信息的第四讲，题目是生命改变的程度。我们刚才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从信奉宗教转变为认识神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整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
将你将你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听我心声》。诗歌说，如果我们能够用言语轻易地将主耶稣描述，他就不是那么奇妙。如果我们能够用诗歌完美地将他表达，他就不是那么美好。既然主耶稣是这么奇妙，这么美好，我们的心愿就是能够天天与他同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我的心愿》。
只想你住在我心里，我心里。